你正在收听苏南央的 Meta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第十三集。欢迎收听 Meta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苏南央。你们好吗？哦，非常之好。我爸爸妈妈移民过来英国一年多了，非常适应。七个月前他们开始教太极，今天他们带学生去表演，待会我录制完之后就去看他们，一切都很好。做女儿的看到他们七十多岁可以适应新的生活，每天到处玩，真的为他们骄傲。在他们决定要不要来的时候，花了几年时间挣扎，演了不少戏剧性的故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呢？就是在生活里面，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陷入一个奇怪的状况，好像被绑住、被困住了，或者花了时间花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在一些麻烦的事情上，或者感觉到好像无法摆脱某些人的人际关系的缠绕。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但实际上你可能已经卷入一场叫做戏剧三角的游戏里面。这个概念是由卡普曼医生在1968年提出的，灵感乃基于我们从小就听过的那些童话故事，就是《灰姑娘》啊，《小红帽》啊，还有我最近看的迪士尼重新改编的《美人鱼》。在这些故事里面，剧情通常在角色跟情感转折的时候变得特别的激烈，而且总是需要三个的关键的角色，就是加害者、拯救者还有受害者。我们晚上去追的连续剧、韩剧，追剧追得不想去睡觉，因为剧情太紧凑、太戏剧性了。在那些剧情故事里面，不同的情节与人物角色在不同情景下不停的切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模式被称为戏剧三角形的原因。当我学习教练学的时候，其中的课堂主题是关于戏剧三角。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兴奋，非常投入，对这个话题充满热烈的讨论，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太有共鸣了。几乎 90% 的人，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演戏剧， 10% 的人非常清楚他们在关注什么，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选择不浪费时间在那些戏剧性的生活故事。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其中创造演出不同的角色，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充满戏剧性的连续剧、电影，就是因为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共鸣。我的客户几乎来找我都是因为他们戏剧性的故事，而且在他们生活里面制作不必要的戏剧，导致到创作不必要的负面情绪。所以今天我想谈谈这个戏剧三角，可能唤起你在生活里面的经历，发现你的生活可能有一点戏剧性哦。好，戏剧三角中第一个角色就是加害者。加害者就是那种控制、指责、批判、压迫、生气、权威、自大、自以为是的人。所有在这些任何一种特质里面，都可能是扮演加害者角色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个加害者可以是真实的人，也可以是一些情况，例如健康状况或者是自然灾害。第二个角色是受害者。受害者通常感到毫无力量，好像他们完全受制于生活发生的事情或者别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经常逃避对自己的行为或者处境去承担责任，并真的相信自己感到受害、压迫、无助而感到受毁和无力。受害者总是坚持认为这一切都是加害者的错。我发现大部分的关系在夫妻、朋友、家人、孩子、同事，可能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处于受害者角色的人可能感觉到自己无法做出决策，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或者只是觉得生活很糟糕。受害者的想法可能是，我很可怜，我很惨，我没办法，我还可以怎样。但在继续之前，让我非常的明确地说出一点，在戏剧三角里面，所谓的受害者并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正在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不是在谈论受虐待、受攻击、受勒索等等真正的受害者。任何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请你们必须向其他人寻求帮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受害者并不是真正的受害者，但他们却扮演这个角色，相信自己的确是一个受害者。 第三个角色是拯救者。在戏剧上角里面，第三个角色是拯救者，就是戏剧里面的英雄。拯救者通常很快就会加入，即使其他人本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许多人都很容易进入这个角色，特别是当我们不喜欢冲突，不想看到别人生气，不喜欢争端，看到别人蛮可怜，那我们就做了拯救者的角色。在戏剧三角里面，拯救者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拯救其他人，其他人会因为他们的先行而尊重他们，让自己对其他人有加急，他们通常成为被依赖的人，如果他们不去拯救，有时候甚至会感到内疚。就是说，担任拯救者角色的人，当事情发生或者有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感觉需要尽力去拯救他们，让他们不受行为后果的影响。但是这种的拯救实际上会带来负面的效果，因为它会让受害者变得更依赖，还有会帮助受害者不面对失败，它会让受害者继续坐在那里，沉浸在自己的自怜之中。同时他也让拯救者专注别人的问题，而忽略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有客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之前的播客里面曾经谈到过对自己的幸福负责的重要性。对于那些经常充当拯救者的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一项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因为他们过于专注帮助别人，以至于很快就会说，那么我呢？我在帮助别人，但别人却不帮助我，没人理我。然后呢，他们实际上会从拯救者角色变成受害者的角色，我们稍后会谈论这一点。所以这就是在戏剧里面，每当在关系里面出现冲突的时候所扮演的三个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拯救者。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对这个三个角色有了基本的概念。现在让我们谈谈戏剧三角形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如何进入戏剧三角形呢？首先我先再次强调，没有人把你拉进去戏剧三角，不是别人可以对你做的事情。戏剧通常是被创作出来的，我们常常会被当中的故事所吸引，但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它感到好奇，或者再去说，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大脑编程而所做的行为，无论是请求、指责还是扮演受害者，但我们都要选择才能进入这个三角形。还有一点蛮重要，但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每一个参与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某种心理的需求。当他们加入这个三角形的时候，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在担任在当中的角色是合理的。所以我们都在扮演不健康的角色，而不是真正负责或者无私去做事。但当然我们会因为某种原因而从中获得好处，否则我们就不会这样做，这是心理中最有趣的动态之一。最终你可以相当合理解释大多数人的行为，当然并非总是这样，对于某些人来说肯定有心理障碍，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做某些事情。但基本上如果你不处理心理障碍，大多数人之所以做他们所做的，是因为他们以某种的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从中获得好处，即使有更糟糕的后果。很多这些事情，尤其是在处理冲突方面，都来自于我们的童年经历，来自于我们学会的应对机制。你都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个充满暴力或者伤害的家庭中长大，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一个人可能不得不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才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谈论的往往是人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的东西，这需要一些重新的调整，需要一些反学习，有时候需要一位人生教练或者心理治疗师，有时候需要一位真正的好朋友，从外部的视角来观测，来帮助我们摆脱我们之前所学到的行为。而受害者通常是引发戏剧三角形的开始，因为通常情况下，你都知道，所有故事的开始是人感到受害，感到被迫害。还有再次强调，我们谈论的是感知和行为，而不是真正的虐待或者身体上的袭击或者攻击别人的情况。所以当我感觉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我就会寻找一个加害者，责怪别人。我提到这可以是一个实际的人，例如这人可能拜托我做一些事情，我可能会说，你就是这样，什么都要我处理，跟我老板一样，整天就是不停要人做事情，你真的很过分。我就会挑选一个人来责怪，这是所谓的加害者，对受害者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事情。 这种障碍者有时候会茫然地说，我躺着都中枪。又例如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成绩总是很差，作为妈妈的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可能会感到非常担心跟沮丧，认为孩子的不好表现是丈夫的错，这个是加害者的角色，因为他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或者找家教。这位受害者可能会很生气，对另一半指责他们说，你从来都不帮忙，你对孩子的教育一无所知，你就是这个家庭的问题所在。就这样，加害者的角色就被赋予了。然后这位受害者可能会转向其他的支持者，寻找亲朋好友来支持，他们可能会向亲友抱怨说，我的老公根本就不管孩子的教育，我真的很辛苦。这位亲友可能会开始在这个情景里面充当英雄的角色，安慰受害者，同时也责怪加害者，跟妈妈抱怨，他劝导说，冷夫妻不可以慢慢谈吗？嘿，妈妈不理解，不能相信妈妈，找另外一个朋友抱怨，找到那个愿意支持的人，他说，男人总是这样，叫你什么事都不管，孩子有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那就进入了一个戏剧性的三角形。所以再次强调，受害者是故事的开始，然后他们开始寻找请求者，请求者通常在试图帮忙的名义下加入，但通常存在温和的动机，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如何精确的帮助，或者他们只是试图让冲突消失，他们只是试图让受害者感觉好一点，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会支持受害者。所以再次以那个朋友为例，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你很可怜，男人就是这样，叫你什么都不管，孩子有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这是真的吗？他可以代表全部男人吗？男人真的就是这样吗？他真的知道那个丈夫在家里什么都不管吗？他实际上正在伤害那个受害者，因为他以为在请求那个妈妈，因为他说，你很可怜呢。下一次孩子发生同样问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个妈妈依然处于自己的戏剧里面，依然处于自己的受害者的思维之中，觉得丈夫什么都不管，孩子继续有问题，然后呢回去向同一位的朋友抱怨，责怪他的丈夫。如果两夫妻在家庭里面一直这样做，那么对整个家庭产生负面的影响，加剧了冲突，大家的关系很有张力，而且会阻碍了问题的解决，让整个家庭的关系更严重，可能导致到长期的问题。那个妈妈、丈夫、孩子，大家也没学到承担个人的责任，当我们都在过戏剧性的生活，而周围的人也在深陷其中的时候，就像滚雪球一样，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真相，也没有人愿意鼓励我们走出受害者的思维。这里有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我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戏剧性，这也是为什么 coaching 发挥重要的原因。因为当你意识到你可能正在过度戏剧化事情，而且这种的戏剧化方式让你感到痛苦而且毫无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戏剧性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我想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尽量让你的生活不那么的戏剧化，因为你设定的目标越大，生活对你来说就显得越戏剧化。当事情不顺利，实际上你甚至可能会将戏剧升华到无法正常生活的程度。所以如果你能以一种不戏剧化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你就能够设定更大的目标。我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非常清楚注意到这一点。当我第一次看到我老公的爸爸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戏剧化，他总是给每一个人机会，他总是实事求是看待事情，也不会为事情而激动，也不会编造故事。所以我在想，这可能是我跟我老公看待生活方式这么大的差别，因为他的童年相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的戏剧化。当你问他描述自己童年的时候，他比较平淡，而我呢，一直以来都倾向于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来形容自己的童年。所以有趣的是，他讲述他的童年的方式似乎一切都很轻松，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这么的不喜欢戏剧。所以跟他去看电影，他很快就睡着，因为他觉得当中很多的剧情都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理解当中的关系。但当我把这种想法说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或许他讲述他的童年那么平淡，是因为他本来是个相对平和的人。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些想法和建议，当你们面对生活的时候，要考虑到你们对待生活的方式实际上有多大的影响力，以及这种的方式会如何改变你们的生活。我几个客户讲述他们的过去，他们会告诉我一个故事， 然后我会要求他们用正面的看待事实方式重新讲述完全相同的故事，而不改变任何的事实。这其实蛮有挑战性的，因为我看到我的客户已经认定了一个充满挫折、黑暗和戏剧性的故事，然后呢，尝试把它转变成无害、很正面的版本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反抗。当他们的思维一直被一个充满毁灭性和戏剧化的故事所主导，要让他们转变成较为轻松和正面的故事的时候，是一场认知上的斗争。我想告诉你一些方法，帮助你了解自己是不是总是把事情看得太戏剧化，以及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的倾向，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的大脑总是在寻找潜在的危险，这是基于几个原因的。第一，生存需求。在原始人的时代，危险可能是生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大脑进化出辨别跟应对危险的能力，用来帮助我们应对威胁。第二，大脑倾向于关注危险，因为只有助于学习和适应。通过关注危险，我们可以学到如何避免类似的风险。这个我可以在我的女儿还有其他朋友的排第二、第三的孩子身上看到。第三，危险情景通常都是充满戏剧性和情感的吸引力，这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活跃、更兴奋。总之，我们的大脑喜欢寻找危险，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所以，人们也喜欢看戏剧性的故事，因为这满足我们大脑的需求。除了那些不喜欢戏剧化的人，接着是我们的生理构造。而且我们喜欢戏剧，所以要注意我们不会去看关于普通人生活的电影，那些描述正常人过平淡生活的真实书通常都不太受欢迎，看了都很快会睡着了。送来 Mark 有一对孩子，孩子很平顺，读了大学，婚姻美满，完了都睡着了，对不对？我们更喜欢那些会让你尖叫、让你笑、让你哭、戏剧性的、有阴谋、赚大钱你要全部输光、背叛、离婚等情节的故事。这些情节就像是大脑的美食，它渴望高度刺激的和危险，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大脑的奇迹剂。我们喜欢那些有坏人和受害者的故事。回想一下你看过的电影和读过的小说，你会发现这些故事通常都充满了高度的戏剧性、悬疑，还有人们如何成为英雄的元素。所以我们许多人都在创作戏剧，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戏剧。我们把事情变得太重要了，太有压力，太紧急了，这是因为我们大脑已经被变成为这样。事实上，有一次我儿子在上课时间发邮件给我，他说他室友多待在学校，因为被惩罚了。我当时在想，他做错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我对他说了一些不好的话，让他生气，导致到这个问题？还是我昨天没有帮他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心情不好，做了一些错事了？然后开始责怪自己，找我妈妈聊我变的故事，然后我妈妈回应我变的故事，等等。最后才发现，因为几个同学主 project 没有无声合作，导致了这个问题，整个班级都必须放学后留在学校半个小时，让他们知道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整个故事真正的版本。但我儿子只说被留下惩罚，我立即的编做了一个故事，说发生了紧急的惊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戏剧性的事情随之而来。所以请注意，你的大脑也会自动这样做吗？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会自动在你的大脑里面创作一个恐怖的故事吗？当你把这些事实解读成不只是事实的含义的时候，你就可能创作出很多不必要的戏剧。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发生很多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有时候在心里制造了不公平的戏剧。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感同身受，一旦你被某事感到不公平所困住，你会因此变得极度愤怒，而且会变得完全被寻求公正的疯狂的心态所消耗。我完全明白当中的经历，所以当这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下，当这种的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你需要做的是，你会知道这可能正在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会感到危险、恐惧和焦虑。这不会是模糊的潜在性的感觉，它会是即兴的，会感觉到需要立即解决，会感到危险。每当你处于这种的情况的时候，你应该深呼吸，然后问自己，事实是什么？所以我想让你思考一下你告诉自己的故事， 并确保你能够区分这些故事跟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会编关于其他人和自己处境的戏剧，这些戏剧实际上是虚构的，它们在我们大脑里面是虚构的，但真实程度跟你在看电影中的感觉有多真实一样。你知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有多害怕或者有多伤感吗？那是真正的恐惧和真正的痛苦，对不对？即使你知道故事不是真实的，你依然会经历真实的感受。恐怖剧情你会心跳加速，伤感剧情你会掉眼泪。我们告诉自己这些故事，我们深陷其中，却没有意识到这些故事可以选择的。这个情节，再加几个情节，再加几个情节，再加几个，再加哪个情节，并不能给我想要的结果。我只需要改变这个的方程式，这并不意味着要对我的生活有任何戏剧性的事情。我认为很多人会说，他们的生活确实充满了戏剧性，他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应对。但我想反驳一下，实际上，你如何看待一切都是一个选择。所以，如果你处在一段关系里面，比如说关系里面其中一方发生了婚外情，你可以把这个故事渲染成非常高度的戏剧，以至于它可能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严重的影响他们当下的心理状态。或者你可以仅仅看到事情的事实，将戏剧剪到最小，变得更加清晰。我想说清楚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渲染事情，怎样我们才能采取行动来对付那些戏剧。我想提供的是，你不必把事情高度渲染以采取行动来面对事情。例如，如果有人发生婚外情，你不必疯狂地失去理智，尖叫、大吵大闹，不必过于戏剧化。如果你不能容忍，你可以只是说，我走了，这对我来说我不是不能容忍的，我爱你，再见。我有一个客户跟丈夫结婚多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和不满，做丈夫的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负责家庭的财务和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太太的就觉得自己被忽视，因为丈夫经常工作到很晚，没有时间陪她。在这种情况下，丈夫的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因为丈夫经常责怪太太不体谅他，对家没有很大的贡献，客户则成为受害者。他说他感到很无助，觉得被忽视，而且情绪受到严重的剥夺。他对丈夫的指责感到很沮丧，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在这个戏剧三角里面，丈夫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恶化，他们沟通变得负面，很攻击性的，不断的吵架。我问那个太太，当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怎样处理？她说，我可以怎么办？我只要找朋友跟我妈妈说。所以她的朋友、她的妈妈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试图调解他们的争吵，却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拯救者的介入并没有解决丈夫跟太太之间的问题，反而增加他们之间的冲突。我跟她说，每一个受害者的发生都需要一个加害者，一个反派。好的，你选择他当做你的反派，他对你完全没有权利，没有，一点都没有权利影响到你的情绪，你却把一切都交给他，因为你认为如果他的态度改变，那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你会更幸福。但他对你生活毫无影响力，一点都没有。你知道你给他多少的权利吗？你给了他全部的权利。你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只是改变了，你就可以拥有你想要的生活，这样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但那是100%是因为你想他改变，不是他的错，他不需要改变，他不会改变。你把你的丈夫放在你的处境下，当一个可怕的反派，然后你想好好对待这个可怕的反派，你希望其他人能够给你一个关于如何好好对待这个可怕的反派的想法。我一人自己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是明白，是你对他的信念让你感到痛苦，他的能力就只有这么多，不是他的错，他不会改变的。你现在怎么办？你觉得他很讨厌，每次他做些什么，你都会以一种让你感到无力的方式去解释，然后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而他是你的反派。重点是，问题不是他存在于你的生活里面，问题也不是你爱上他，问题出在于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要他感激你、关心你、爱你，但如果你允许自己在接种的情况下，让你自己有机会进化，创作你自己的生活， 让你自己成为你的一切。你可以跟他正常过生活，你也可以很开心跟他过生活，你真的可以，你自己可以决定，而不是他。他对你的一切完全无法掌控的，他没有控制权，他摧毁的是你对他生活的幻想。你的幻想是如何希望他成为你想要的人。我相信每个人在他们结婚之前都有幻想。我们都会面临一个事实，就是情况并不总是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现在你想放弃，但要爱他。如果你想和跟这个男人好好生活的话，而不需要任何人改变。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爱，如果你想要更多更多的理解，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和平，你不需要依赖他带来平安，100%取决于你，不必要走得太极端。有时候我们认为，为了想回应某些事情，每一件事都必须充满危险、戏剧和焦虑，但实际上并不需要。用真正的力量，它来自于理解和同理心，坚守事实，做自己可以做的，不创造伤害你或者任何其他人的故事。所以，如果你想将现在的生活改变越大，或者是你的目标越大，你就会无意识地制造越多的戏剧，而且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无法行动，因为你必须记住，你的大脑在制造戏剧，然后进入了战斗或者逃跑的模式。所以，要么是反应过度，尖叫、大喊大叫，非常的戏剧性；要么是逃避，要么是僵硬，什么都不做，这也是非常的戏剧性的。对于一个喜欢在自己生活里面制造戏剧，并讲述真正让我成为受害者，把其他人都当成坏人的故事的人来说，我以前一直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这种的情况。我认为我老公对于任何形式的戏剧都好不感兴趣，这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我会告诉他说一些戏剧性的故事，而他会说又怎样。我就很生气，觉得他很不关心。我说我觉得他们太过分了，他们怎么可能拿最大的利益但依然装好人呢？他会说真的吗？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越花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就意识到生活其实有更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把一切都当成个人的事，不要对一切都感到不公平委屈，不要对每一件事情都讲述好像很恐惧有戏剧的故事，只要坚守事实。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常常都会埋怨，因为他总是都说那些清洁工是小偷，偷他的东西，他把那些的清洁工都当作是坏人。他会告诉他的朋友所有这些的戏剧，比如说他们偷了他的护肤乳、衣服、床单、坐垫等等，不管在哪里，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他有时候会告诉他的朋友，有些朋友并不真正站在他哪一边，他会感到很生气。所以我问他，你因为清洁工偷了你的东西而感到生气，现在你还因为你的朋友不相信你而感到更加生气，你打算怎么办？他说他会找一个愿意听和相信他的人。这意味着请求者，那些清洁工都是小偷，他们超级可怕，他是目标，他正在被欺负，所有的戏剧性的故事都涌上来。我问他，那些清洁工拿走他的东西，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了？那些东西很重要吗？他有能力再买一次吗？他说他可以。我说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偷了，好吧，就算他们真的偷了，你也可以再买一次，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了？他说这不是你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这样说。我说我的观点是，事实上你有能力也可以再买那些的东西，你没有受伤，他们没有伤害你，你不会死。但是你用这种的思维方式，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认为自己是受到欺负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伤害了你自己。你可以有两种方式处理。第一，跟每个清洁工坦诚明确说明情况，你发现不见的东西，你会安装闭路电视，如果发现有人有偷窃的行为，你会报警。或者从有爱心和同情心的角度出发，购买更多的护肤乳、身心肥皂，问他们是否需要医生。立刻不再有戏剧，不再有仇恨，只有爱，只为你自己和其他人带来更多更强大的能量。你不需要再找这个人那个人将你的怨恨散播，让他们成为你的拯救者，制造更多的戏剧。也许因为你的慷慨，这种的善意正传播给其他人。好好想一想，你想要怎样的感觉，要怎样的生活。 疫情刚刚开始发生，很不幸我的房子被盗窃，匪徒偷走了我很多重要的东西，有我全部的家装，还有我老公的贵重物品，以及我儿子出生的证明书，还有重要的文件。这些东西不单只价值昂贵，还有非常珍贵，因为大多数物品是没有办法再买到，特别是我婆婆送给我的东西，她患有帕金森症，她没有办法再送东西给我。我看到花园的门被打破，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我的房间一团糟，所有的衣服都从衣柜里面全部抽出来，周围都是很脏的鞋印，都是破碎的东西。但我们并没有记住戏剧，我没有告诉每一个人发生了多可怕的事情。我想是因为 Mark 很冷静，真的很感谢他。当天我带孩子去学钢琴， Mark 先回了家，看到这样的状况，很冷静地打电话告诉我说，接我跟孩子先不要回家，家里出了事，已经订好酒店，在酒店等他。晚上 Mark 带衣服去酒店给我们，看到他表面上没什么，还有笑容，然后直接描述回到家的状况，说听到很大的嘣的一声，打开门看到人从花园跳出去，然后他就报警，没有什么的戏剧性的描述，没有太多的形容词。我也是第二天才回到家看到怎样的状况。说实话，刚刚开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全身都发抖，然后想马上告诉我爸妈或者是打电话给什么人，因为心慌了。但没有戏剧的老公一个人当天晚上处理了所有事，打电话报警，找人钉木板在花园的门上，找人换门锁，订酒店，没有一句负面的话，没有。我也被他影响，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戏剧的画面在脑海里面出现。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些东西都只是物质，每一个人都安然无恙，没有受伤。我当然不会说被盗窃没什么大不了，但我不必为此制造戏剧，大家也没有挤加水，也没有说如果。我赋予那些戏剧的东西美好的回忆。妈和我决定透过这个机会重新装修房子，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如何看待这件事，要不要把它戏剧化，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如果一直抱着我是受害者，那才是加害者，那受害者既然寻求拯救者之时，用负面的描述事情，记住不必要的负面画面。无论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人对我们感到不满，我们可以用不戏剧化的方式回应他们戏剧的表现，或者只是专注自己，不计较戏剧。戏剧乃至我们对情况的故事，以及我们向自己描述情况的方式。所以我想让你们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的处境，决定你想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我希望你们意识到你们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对事情过分渲染，也可以用一种有助于你从非戏剧性的思维的角度采取行动的方式，来将事情问题最小化，从非常的事实干脆轻视的角度来看待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方式。好处在于这就帮助你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压力焦虑，还有我们在自己的大脑制造的下意识的恐慌。最后我想说，当一些事情不按我们的方式发生，或者别人做了一些事情违反了我们的规则，我们会感到破坏我们的规律，会产生负面的感觉。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那是绝对正常的。但你真的想成为受害者吗？你一直寻找某人来拯救你吗？想一想，深呼吸一下，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选择不成为受害者。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可以成为自己的拯救者，保护自己，不要加倍自己，而是用同理心去聆听，理解自己来拯救自己，让自己接受事实，看看接下来你如何应对，让你自己有更好的感觉。戏剧是吸引人们来观看故事，但你的生活不需要别人来观看，没有仇恨，没有加害者，你的时间很宝贵的，为实现生活中更大的可能做准备。戏剧留在电视，留在电影院看吧。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周，下星期再见，拜拜。Hey, 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gs Good Series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question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 Daniel 给我们 team@metathingsgood.com, team@metathingsgood.com。下星期再见。